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30号，公元2018年11月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施压下，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删除意见书中涉及西藏、新疆、香港的人权内容；台湾著名创客创业导师向流亡藏人经商者演讲受教；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1月6号，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接受普遍定期审议，德、法、美、日及加拿大等9国特别就西藏状况提出关切。与此同时，多家人权机构联署发表声明，指联大人权高专办删除民间团体就中国人权提交的报告中有关西藏、维吾尔、香港的内容，疑似北京压力下的政治审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接受审议的过程中，多个国家提出中国人权的退步现象，其中有9个国家特别关注了西藏议题，共给出12项相关建议。2009年，中国首次接受普遍定期审议时，仅获得4项有关西藏的建议。2013年第二次审议期间，则获得11项涉藏建议。中共当局接受普遍定期审议前夕，民间非政府团体也可向联大人权理事会提交意见书，由联大收录进利益攸关方就中国提交的材料概述报告中，以供联合国会员国撰写建议时进行参考。然而，据人权观察等机构6号联合发表的声明指出，数家民间团体于中国接受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前，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涉及西藏、新疆与香港的资料却被删除。香港众志、人权观察、西藏民主与促进中心、国际人权服务、世界维吾尔大会等9个非政府团体，在今年3月29号期限之前，已经单独或联合提交针对中国人权的意见书。这9个团体联署发表声明指出，他们依照程序向联大人权高专办提交意见书，以供各国在制定审议书内容时进行参考。人权高专办9月公布材料概述报告，有85份非政府机构的意见书，但随后以技术问题为由取下报告，拖至10月16号才重新上传。上述组织发现，重新上传后，有关藏人、维吾尔人以及香港问题的不少意见被删除。人权高专办对此的回应为，人权理事会和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必须遵从联合国依据大会决议及联合国宪章的立场及宗旨，因此必须尊重有关国家的主权。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告诉香港自由新闻，北京透过政治施压阻止其他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与香港民主人士见面，这是政治审查。他并强调，众志提交的意见书中根本没有牵涉中国的所谓主权。中国接受审议前夕11月2号，人权高专办发布一份更正文件，包含了对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维吾尔人权项目等机构报告的引述，以及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联合提交的意见书。但是更正的文件仍然删除了香港众志的一份意见，以及有关西藏的一份联署意见。上述组织在联署声明中指出，我们仍然十分担忧前述材料被删除的事件进一步证实许多 NGO 已经指出的问题，即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体系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以及批评意见遭到刻意消音。作为 NGO， 我们期待人权高专办促进公民社会参与人权普遍定期审议程序。人权高专办在中国审议过程中对于程序标准或与非政府机构关系的任何差别待遇解释都必须迅速公开说明理由。与此同时，有多个支持西藏组织对民主国家与审议过程中为西藏发声表达赞扬，同时呼吁未来有更多国家能够跟进。英国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发表声明指出，此次审议中各国针对西藏提出的建议包括敦促中国允许国际观察人士进入西藏，尊重藏人的宗教权利与言论表达自由，呼吁释放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等。自由西藏执行董事埃利诺伯恩在声明中指出，此次联合国审议中一些国家为西藏发声将证明国际施压的可行性，这也是中国竭尽全力掩盖其侵犯人权罪行，对外界的任何批评都以恐吓来回应的原因。声明并提醒那些向中国提出人权建议的国家，下一步应该确保中国能够接受并落实那些建议，确保北京为其打压藏人的行为负责。国际西藏网络也发表声明，呼吁未来能够有更多国家在国际机构为西藏与人权发声。中共在西藏实施着更加系统化的打压，但是中国却在继续如前两次普遍定期审议一般试图逃脱罪行。前西藏政治犯果洛静美旁听了对中国的审议，他表示西藏被中国侵占近70年，中国妄图让世界继续无视其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有多个国家在此次审议中提出西藏的人权问题。虽然西藏正在中国封锁下，但是藏人的诉求今天被世界所听到。国际支持西藏网络在声明中指出，联合国成员国针对西藏人权提出建议的时间点不能再迟了，境内藏人会仅仅因为谈及西藏人权就被关押折磨。许多国家在审议中传递了一个讯息，即中国无法利用其经济影响力来恐吓世界。西藏网络也呼吁其他国家能够打破沉默，在未来为西藏发声。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桑耶林流亡藏人社区与藏人商业协会近日携手举办活动，邀请台湾著名创客创业导师程天纵前来向从事商业的藏人青年演讲，教授创业之道。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台湾著名创客创业导师程天纵于11月5日受邀在印度新德里桑耶林流亡藏人社区内发表演讲，指导年轻藏人创客创业之道。这场演讲吸引了近50名从事经商的青年藏人，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的消息，陈天总先生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针对西藏青年商人介绍了他个人从商生涯，并教授如何在市场上确立目标、筹备资金、加强创新能力等。随后他回答了一会藏人经商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新德里藏人社区主管平措多甲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台湾著名企业家陈天纵访问印度之际，我们趁这难得的机会来举办演讲活动。在新德里三一零藏人社区的演讲结束后，将会在西藏青年书室进行演讲。我们选择了这两个地方，目的是能够给该社区从事商业的藏人和在校学生，尤其是学习商业的学生提供商业尝试。陈天总担任过惠普 HP 总裁、美国德州仪器 TI 亚洲区总裁、富士康科技集团 Foxconn 副总裁。
在今天的人权活动者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柯林撰写的文章《中国梦的黑暗面：抹杀民族身份》。维吾尔文化的边缘化从学校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计划到2020年时，逾 90% 的少数民族学生将接受双语教育。但所谓的双语教育，意味着汉语普通话将成为通行的教学语言，而学生们的母语则沦为一门课程而已。在藏人聚居地区，当局同样以民族团结及民族认同为由，为其实行的种族和宗教迫害开脱。五月，藏语倡导者扎西文瑟因煽动分裂国家罪入狱。他在一部纪录片中对中国政府未能保护藏语和藏文化的评语，成为他阴谋破坏民族团结的证据。达赖喇嘛被视为分裂势力，悬挂他的画像或集体为他祷告均属非法。数以千计政府官员进驻寺庙，以加强对僧侣及其家人的监控。为了削弱藏传佛教僧侣同社区之间的联系，寺庙被禁止发挥诸如教授藏语课程等传统角色。相反，每年数以千计最优秀的西藏小学生从家乡被迁至遥远省份的寄宿学校，这些学生在成长期内学习的是全国统一课程，只有很少的藏语教育，生活在以汉族人为主的环境中，无法参加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活动。他们被灌输学习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诸如此类的政策或能成功抹杀中国特定少数民族的传统身份，但这并不等同于能凝聚一个更强、更统一的民族。以上收听到的是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柯林撰写的文章《中国梦的黑暗面：抹杀民族身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